我好像每次我讲到都有个要求哈，我希望看到你自己，本人啊，不大喜欢看到你那个名字啦，或者是这个你的风景照啦等等的哈，因为好不容易这个一个礼拜有个机会大家可以见面啊，我这很盼望。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啊，我也了解啊，比如说刚刚爬起来啦。没有梳头啦，等等哈，that I can understand，但是也让我们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礼拜天是来朝见神，来敬拜神啊，所以我们盼望能够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聚集。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一个题目呢，就是从耶稣基督他留下了一个祷告的榜样。啊，祷告的榜样，所以呢，好让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在他的生活里面来看待祷告。好，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每个主日有这样的机会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是特别恳求你与我们同在，特别把你的圣灵降下来，在我们的当中啊，来充满我们，将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当我们来读到你自己的话语，看见主耶稣基督的生活的时候，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帮助啊！求主你在我们中间施行你自己的慈爱。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Amen。
好，这张这个 PowerPoint 可以暂时先不要放哈，没有我等着说，请打开的时候我们再打开。好，当然了，最近我自己从自己的生活里面有很多感慨一方面这个当人老了之后呢，就发生身体上会发生很多问题哈。但是呢，在这个身体软弱的当中，也让我领悟到一些事情。虽然是身体上的，但是也让我发现，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啊，什么事情呢？啊，就让我发现了，假如要维持一个身体健康的状况呢，其实平时有些很平常、很平常，甚至于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一些事情呢，被我们忽略了，啊，被我们忽略了，因为我们忽略了这些平常简单的事情呢，以至于我们身体就出了毛病，啊，当然我不是指你，我是这个自己的经验发出这个感慨哈。那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身体软弱的时候呢。你去查查这些要注意的事情，其实除了吃药以外，其实有两件事情呢，基本上都说你要去做的，但是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要做的。第一个，要多喝水。啊，我不知道你们这样，我在台湾小学的时候就要一天要8大杯水，我不知道我到现在还每天还不能喝到那么多哈，要多喝水。第二个呢，猜猜
运
看，
动。
运动，谢谢。我相信这两件事情，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可是，很多人在笑哈，我想我们平常大概不止我一个，这两件事情可能也有些疏忽啊，也有些疏忽。那我就问了，这些事情为什么会疏忽呢？我想，最常有的一个借口就是说，哎，I don't know that。就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说，我不知道啊，所以是无知 （ignorant）。但是我后来想想呢，其实更深的一层的原因是什么？是 indifference，不在乎。换句话说，要多喝水，要常运动啊，听是听了，但是呢，自己不在乎，不觉得很重要，以至于呢。我就是因为这两件事情呢，一辈子没有的这个痛风，从去年年底开始起，今年6个月里面已经2次，就是因为喝水喝得不够多。 然后以前是有三高啊，后来这个 cholesterol 高已经去掉了，啊，现在冒出一个高我很不想要的，你大概猜到了，血糖高，血糖高也是缺乏运动，也是缺乏运动啊。当然我给 blame，因为常常做这个准备讲章、准备教课的东西哈，所以有理由，其实这都不是理由，基本上是我是觉得，我们会忽略这些事情，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我们不在乎，我们不在乎，以至于呢，我现在深受其苦，所以才会反省一下，然后再想想是不是要努力的改善哈。所以我现在又恢复每天要去至少走个2个 mile 啊，每天至少多喝一点水，是不是有8大杯啊？我也不大确定，不过尽量喝水了啊。其实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们属灵的生命上。为什么不能那么健康？我相比之下是，就像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生活怎么那么好啊，那么完全？其实是不是也是跟我们有些知道也应该去做，但是被我们疏忽了的事？当然有很多，那今天我只能挑一样啊，大概你猜到是什么？祷告。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上了受浸班，我相信老师一定会教你，其中有一课是要祷告。有谁告诉我，你从来没听过说基督徒要祷告的，请举手，我可以请你一顿饭吃，基本上没有，其实都知道，但是呢，你现在可以把这个视频关掉哈，你有没有经常祷告呢？不要表达哈，这个你可以把视频关掉。那今天其实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不是教导，是一个让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他的生活是一个祷告的生活，是一个祷告的生活。所以呢，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圣经上一再的教导我们要祷告，不住的祷告。要警醒祷告，要恒切要感恩等等等等但是我们还是会疏忽了。那在这个读经的里面，这个是路加福音5章16节里面呢，就是讲到大家都很高兴要耶稣基督来帮他们忙的时候，突然间主耶稣退去祷告，
视频要配要。经文要弄成
经文，有没有那一句？
哦，
在前一章就是在，已经没有了。OK，好，这个等等，我还那一节我还会再讲，所以还是先暂时关掉一下哈。那今天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问一个问题：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当然就是神，他为什么要祷告？而且是常常祷告，那今天我要讲的是，他从开始到末了都是祷告。Why？主耶稣为什么要祷告？后来反复思想以后，我发现祷告只是一个我们看得见的，实际上在祷告的背后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知道要多喝水，知道要运动。但是我们故意的不当一回事，故意的不当一回事。我相信，在这个看见祷告的生活的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源头，就是主耶稣，他有一个全然依靠神的生命。我再讲一遍。主耶稣的祷告的生活，是因为他有一个全然依靠神的生命。什么叫全然依靠神？换句话说，他把神当一回事。我们把运动不当一回事，所以你不运动，那我们不把神当一回事的话呢，我们也不会去依靠神。我后来越想越觉得，这才是我们的根源。我一直相信，你有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生活，生活是我们看得见的，其实影响我们生活是我们的生命。 你里面有什么特质，看重什么，那你生活里面就会表现出来。所以主耶稣他是一个完全依靠神的，所以换句话说，他什么事情都带到神面前去祷告的，啊，什么事情都带到神面前去祷告的。所以当他今天我们真的要一起来查考的几段经文里面，就是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啊，他凡事大小。不论在什么情况，他一定去祷告。他这样子做，乃是宣告他完完全全的依靠神，完完全全的依靠神。所以呢，他才会凡事去祷告啊。所以第一点讲到祷告，我想这个 concept，我希望今天能够 get through。啊，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讲到祷告啊，什么大概就是在慕道班或者是初心召见面，整天讲这个，所以我们常常把祷告看成一个 ritual，啊，看成一个仪式，或者看成一个我必经的手段啊。我常常讲的就是读经，我们到后来一直觉得读经是要尽责，所以哦，今天我读了3分钟的经，这有点像这个中国人讲的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哈，读经千万记得，读经不是你的目的，读经是你的手段。你读了圣经以后，你才能够更认识神嘛啊。同样的，祷告是一个手段啊，是一个表现，是当我们一个真的完全全然的依靠神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或者有这样子的信心的时候，祷告是表现出来的一个现象。因为我发现他，我们的神最可靠嘛。所以我什么事情先去问神嘛？啊，我相信我们平常有很多人有这种经验，啊，一碰见一个什么难题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干嘛？当然标准答案是祷告哈，但是真正生活上有没有？比如说你车子坏了，你一定是打个电话找谁呀？懂得修车子的人或者懂得哪里有修车的人嘛，对不对？所以假如我们一个真的全然依靠神的人，他遇见任何的事情。他第一件事情一定去找，他觉得最可靠的，就是我们的神。啊，所以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祷告生活，其实要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的一样，啊，是一个全然依靠神的生命。啊，然后我们才会有一个健康的祷告生活。不然的话呢，只是一个努力要遵循的一个条例，而不是一个很自然从心里面就会去祷告的人。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们常常可能有一些不太正确的观念呢，我们常常把祷告看成是单向的。虽然你不，也许不承认啊，但是常常我们把祷告看成是单向的。就好像以前这个以前一个弟兄常讲了我好玩的，他就是很好的比喻了。他说我们祷告有一点像太太拿了一张 honeydew 这个 list 给先生什么意思？honeydew 就是 我想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哈、老婆有一大堆事情要老公去做的，所以呢就写下来。说 "Honey, do this"，所以他们叫 "Honey, do this" 啊，就会变成那种形态啊，而不是一个祷告是一个双向的啊，祷告是一个双向的，所以祷告啊要懂得聆听的，不是说我们到神面前把这 "Honey, do this" 给神一看，然后你照办吧，然后就走了啊，这不是耶稣基督给我们要看到的祷告，祷告是双向的。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在很久以前，还是古老的传这个无线传真的时候呢，是用打那个 Morse code，啊，就是那个滴滴滴滴滴滴啊，有长短啊，这个 Morse code，啊，所以那个时候呢，电信局呢，要去招聘这个发报员。所以呢，就登了广告啊，很多这个懂得这一行的人呢，就等在那里要应征。结果那些人去了之后，时间到了，广播器也没有声音啊，也没有讲话， 所以这些人就开始聊天、讲话，然后中长短的讲啊。哎，突然间有个年轻小伙子啊，站起来就往前面一个门里面就进去了。进去以后没有多久，他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广播器就讲了，他说：“谢谢各位的有兴趣来这应征，我们现在已经找到我们需要的这个发报员了啊，所以你们现在可以回去。”所以其他人等在那奇怪，莫名其妙，没有一句话讲，怎么就说已经找到人了？原来这个年轻人，他说啊，刚刚我们在等的时候，扩音器里面已经用 Morse code 打出来信息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从前面的门进来应征。这些都是来应征的报务员，应该懂 Morse code，明白吗？我们常常一个基督徒应该懂得神的声音，因为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可是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那 yak 的 yak，大家在聊天，神在讲什么听不到，所以。第二点，我想我们对祷告要留意的，就是说祷告是双向的，我们向神诉求，向神赞美，向神感恩，我们也要在听神跟我们讲了什么，我以前常劝弟兄姐妹，当我们向神祷告之后，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要把耳朵打开，眼睛张开，因为神是听祷告的神，他一定会回复你。所以你要留意去看，留意去听，就像这个小伙子他是报务员，他留意听，他听懂了 Morse code 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其他的人白跑一趟。好，那所以这是希望我们对这个祷告有一点clarification 那下面呢，我们就用五个例子，五个例子呢，来看。主耶稣他怎么来祷告的？留意看主耶稣祷告的心态，他怎么样去聆听，怎么样得到启示，怎么得到智慧，怎么样得到能力。所以我们主耶稣祷告的例子太多，这时间关系，我们只能五个我可能要有的地方我会比较快一点。第一件事情现在请放第一个就是从开始的时候。这个主耶稣一开始工作之前就是祷告开始，所以呢，在路加福音3章21到22节，他正祷告的时候，就是在受洗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你看，主耶稣祷告刚开始一祷告，请问神听到没有？请问神听到没有？
听到。
听到了，所以才会说，怎么样？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啊！所以你看见，祷告要听的神的的确确天父从天上告诉他，我喜悦你。在这里，另外一个呢，看见，主耶稣受洗之后就被圣灵带领到旷野里去受撒旦的这个试探。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开始要工作之前呢，他祷告，不但神听到，而且呢，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当主耶稣宣告说，借着祷告说，我是出来工作是要完全依靠你的，所以主耶稣，回答是一。当然因为你是我的爱子，同时他赐下圣灵，来装备耶稣可以面对之后的世事昼夜在旷野的受撒旦的试探。那第二个呢，在路加福音4章1节，当耶稣带到这个旷野被带圣灵带到旷野去受试探的时候呢。他是在禁食祷告，在那里40天禁食祷告 那在这40天禁食祷告，我相信不会在这单单的默想啊，我相信这个很多的圣经的学者也相信，主耶稣在这个40昼夜祷告的当中，不单单祷告，同时也常常借着神的话啊来反复的思想啊，反复的咀嚼，让神的话充充满满的在他的里面。啊，所以你就不会觉得奇怪，当他回答撒旦的挑战说："哎，你一定肚子饿了，你若是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把石头变成饼。"主耶稣他可以脱口而出，马上就告诉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在祷，主耶稣在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借着祷告，得到神的称许，有圣灵的能力，而且借着神的话来祷告，借着神的话来面对前面的这些挑战。最后，他在哥西马尼的祷告最后我们还会多讲一点。这就是在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而且也是他 ministry 的最后这段时间。就是要在克西马尼园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祷告，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的侍奉，从祷告开始，以祷告为了结束，在他的整个服侍的过程里面，他是不断的祷告，也是不断的依靠神，所以这里给我们第一个启示，就是我们这一生在神的手中。虽然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有他的这个神给他的这个使命，你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有不同的使命，也巴不得就是说我们的服侍主在这世上生活为主所见证的这一生中间，我们也要借着祷告每天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好，这是第一个例子让我们看见。第二个例子呢？我相信在湾区，特别最近这个疫情的时候呢，工作一般来讲都比平常更忙，所以忙碌对湾区的人来讲，不是一个稀奇的事情，一定都经历过，主耶稣也同样的，有人说的，不管我们觉得多忙呢，这个主耶稣大概比我们更忙，比我们更忙，所以。看看主耶稣面对忙碌，他怎么处理啊？怎么处理？在路加福音第5章15节到16节里面这里告诉我们他遇见什么事情呢？这个我们先看12节到15节哈。那我很快的，因为这个圣经写在那里，我就很快的讲一下哈。那是路加福音5章12节到15节里面是讲的什么回事呢？就是主耶稣在一个城里面有个长大麻风的，主耶稣呢帮他把他医治好了，然后呢就叫他回去，你不可以告诉别人，只要把身体让祭司长查看以后呢，知道你是洁净了，献上你当应该献的礼物，为做众人的见证。但是呢，当他这个大麻风人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主耶稣基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这就是主耶稣一个很典型的日子他是一个非常忙碌的日子就是因为他治好了大麻风以后，就有许多的人。就有许多的人来这一大群的人聚集来，要来听到，要来得他的医治，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有这么一大群人来的话他的工作一定是非常的忙碌的，非常忙碌。我就在想他说主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好不好？
好。
有极多的人要来听到，好不好？ 有很多人要来求他的医治，好不好？
好，
可是耶稣干嘛？
退到旷野去祷告，
却退到旷野去祷告。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我常讲，当圣经里面有些经文你觉得简直不可匪夷所思的时候，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啊，蛮有意思的。好，我先问一下，假如今天你遇见你的名传扬出去，很多人来了要听你讲道，很多人要求你医病，你的反应是什么？
高兴。
啊？哎，这个其实，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像耶稣这样哈。这个，假如你面对这个情况，你会做什么？
更多做事，
更多做事嘛，就是忙上加忙，就更忙。哎，那你不觉得这个主耶稣是干嘛的？他却退下去怎么样？去祷告。退去到旷野去祷告，所以我们看主耶稣的反应相当的特别。这个却字啊，真的就是一个让我们看见两个强烈的对比，一个是他忙得要死，第二个呢，他不去处理这些忙的事情，他怎么样？反而退了，跑掉了。好，那假如你仔细去这个去查考一下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原文的意思的话呢，它这里实际上是用简单过去式。换句话，不讲这个希腊文的文法哈，这就是说，它是这个原文的暗示一件什么事情呢？是表示是一个常态。换句话说，不单单在这个情况底下，主耶稣其实平常经常都是很忙的，啊，这也不稀奇。你看别的经文也是一样啊。可是主耶稣总是找到时间去祷告，啊，主耶稣总是找到时间去祷告。所以换句话说，主耶稣祷告是他的一个习惯，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原因是他把祷告和神交通，或者来依靠神，看成他的优先次序，第一个优先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祷告呢？我们常说没时间，啊，所以有人说得好，其实祷告不祷告，时间不是一宿。一宿在哪里？是你是不是看重祷告？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不在乎。不是时间的问题，啊，不是时间的问题。好，那主耶稣就是他看重祷告，因为他知道他需要依靠神，他需要依靠神。那所以呢，对我们来想的话，就是要注意我们平常怎么样安排时间的。以前我在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讲过类似的道的时候，我给弟兄姐妹有一个 homework。你把你一天生活，你安排你生活的这个timetable 啊，你列下来看一看，啊，假如你愿意做的话，你也可以回去做，是对我们属灵生命一个很好的一个考试，对我们属灵生活一个非常好的考试，啊，就是看我们怎么样分配我们每天的时间。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的祷告生活，啊，提醒我们，不是没有时间，是你是不是看重祷告。所以，当我们下一次，如果你受神的感动，下一次，你在安排祷告的时候，你要把祷告放在第一优先，然后再去做别的事情。主耶稣面对这个问题，这么多人来要他帮助的时候，啊，他就知道。他不是在那偷懒，他知道要来真正的服侍这些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啊， 所以他要退到旷野去祷告。另外，可能是一个 minor point 啊，就是因为这么多人，他的名声广传，这人是很容易被人家的恭维就变得飘飘然，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所以箴言有句话，说人的称赞也是试炼人，所以主耶稣懂得面对试炼，那干脆跑掉了，不受这个试探。其实主耶稣心中真正的知道，你真正要去服侍这些人，特别要来听讲道和医治，是需要神的力量、神的能力的，所以他知道，只有圣灵从我们里面涌出来的，才能够去帮助别人、造就别人。有人说的很好啊，我们今天有很多事情都是 instant 有 instant coffee、instant noodle 可是没有 instant 神的能力，没有即时神的能力，是一定要借着长期的祷告让神的父辈借着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涌流出来，这样子的东西才能够真正的造就人、帮助人。所以在忙碌中间，千万记得要花时间去祷告。忙碌中间一定要懂得花时间去祷告。这些被神用的仆人，这种例子真的太多。我有一个 Billy Graham 的例子，但是我想一个我们更熟悉的一个例子。这林道亮老牧师他已经安息在主怀了。我记得有一年我们请他到宣道会来领这个退休会，因为时间快到，所以我就要去到他的那个宿舍里面去找他，我就看见他一个人就在这个房子里一面读方布一面在那里祷告，而且祷告的真的像一个天真的小孩子一样。他就跟神说，神啊，你知道我老了，我讲话讲不清楚，也会记不得，你一定要帮我。我在外面听了这很受感动，都舍不得去敲他的门，因为看见他真的是真心的那样的，像小孩子一样去依靠一个爸爸。感谢神，就是因为他这种态度，当他在聚会快要完的时候，他是在呼召，若是你受神的感动，你愿意再次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为他所用的时候 ，To my surprise， 刚讲完，几乎99%的人同时站起来，所以主耶稣懂，在这个忙碌中间是很好，但是要应付这些忙碌工作的时候，真的更需要神的能力。更需要神的同在，这样让我们看见，他是完完全全依靠神的。所以呢，在这个我们觉得是good opportunity 的时候，他却知道这个时候应该退到旷野去祷告，因为只有在祷告里面才能够支取神的力量。我想很有名的一节圣经都会背的哈。这个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困，行走却不疲乏。”这就是等候耶和华祷告的人得到的帮助。好，所以工作忙碌的时候更要祷告。越忙碌越要祷告。那第三一个方面呢，就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真的会疲倦。这是 we are human being， 我们真的会疲倦。但是疲倦的时候要怎么办呢？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一段的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14章。蛮长的一段，我不会全部念，我会把中间重要的我提一下。这14章里面就讲到主耶稣在服事的过程里面的 经过了一段事情啊。那真正的段落呢，很多人从第十三节开始，但是呢，我要把十二节加在里面啊，原因因为这是让耶稣疲惫的另外一个原因啊。在马太福音十四章第十二节里面，就是施洗约翰呢被杀了，殉道了。啊，所以十二节里呢，施洗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的，就去告诉耶稣。同时呢，耶稣听见了。他听见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呢？施洗约翰是他的开路先锋，也是他的堂兄。当他听见施洗约翰寻到的消息，请问他的心中会难过不难过吗？啊，所以他就要上船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他想休息一下。可是这些人啊，就不放他啊。下面跟紧接着呢，就很多的人听见以后，就从城里面步行跟随着他。他见了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啊，治好他们很多的疾病。十三、十四节，接着这些人听到要吃晚饭了，啊，耶稣怜悯他们的需要，所以就叫门徒，啊，这很有名的五饼二鱼啊，这喂饱五千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服事。所以这一整天，其实主耶稣从情感上非常的累，因为他听见使徒约翰过世了，工作上也很累，教导、医病，还要给喂饱五千人，啊，所以他的心情上、在身体上都非常的疲累。那好像还不够啊，他吃完这个五千人吃完之后呢，他就赶紧打发这些人走了。那在这里没有记载，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一段，就让我们的主耶稣不单单心情上疲累，身体疲累，连灵里面都很疲累。这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六章十四节到十五节里面，这些人兄吃饱了以后呢，要强逼耶稣做王，因为太好了，啊，有长期饭票，啊，又可以听到，又可以吃，啊，灵里饱足，肚子也饱足，啊，就要拉耶稣基督来做他们的王。哎，请问这个要求是会令耶稣基督头大的一个问题，有没有诱惑？有没有？
有，
当然有了，但是有没有危险？太危险了。一听了这样的话，主耶稣的他来到世上的这个 mission 就不可能完成的啊！所以在这一段里面，让我们看见是一个很 compact， 主耶稣的那一天从早到晚，身心灵都非常的疲惫，啊，都非常的疲惫。那主耶稣他真的就不单单把这些人赶上，而且催逼他的门徒赶快坐船跑掉，免得受到影响。所以他自己独自上山去祷告，而且到后来呢，在那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在这个时候要的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能够休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把心中的一切的担子交给神，能够在神的怀中，能够好像好好的睡一觉，能够重新得力。就像以利亚的时候跑到老远，这个耶和华神叫他干嘛？叫他睡觉，啊，睡完觉以后才给他吃，啊，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的反应就是要到主的面前来祷告，来休息。我 我们人常常对的一些很多工作，很多让我们疲劳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可能不是很 healthy 的想法，就觉得休息好像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一样啊。我记得以前我在 CERN 工作的时候啊，我在做 research 常常会碰到get stuck 的时候啊，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的时候啊。我们是一个蛮大的一个 group 啊，有大概七八个国家的这个 physicists 在一起，是一个 team。那我们是在伤尽头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困难的时候啊，我们有个这个 teammate 啊，他是个这个挪威人，做了一件当时我很 shocking 的事情啊，大家还在讨论，在想抓破头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老兄站起来去换衣服，换了跑步的鞋子，哎，他老兄出去跑步了。当时很不谅解这个人，大家在这里努力工作，你怎么跑掉了？啊！但是后来跑回来以后，一身大汗，啊，他就跟我们讲，他说这是我常常在做 research 跟 stuck 时候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运动，因为我们的疲倦不单单是体力的疲倦，常常我们脑子用了很多的时候，那个疲倦更难恢复。他说我常常借着运动来恢复。后来我也学会了，真的 get 很 stuck 之后，真的要出去运动。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比这个出去运动更好，啊，不单能让我们能够疏解我们的这个疲倦，他才真正能够给我们重新得力，啊，他才真正能够给我们重新得力。所以，当我们工作疲累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我们需要祷告，需要休息。你知道人疲倦的时候，请问脾气会好吗？
不会。
你的属灵的状况会好吗？你那时候会特别有爱心吗？啊，我相信不会。所以，真的，当我们疲惫的时候，实际上也是我们最脆弱的时候，容易发脾气。啊，容易气馁，容易埋怨，啊，容易啊，什么事情都不想干，所以常常真的要借着祷告，让我们啊，在主里面能够重新得力，因为真正里面得到 rejuvenate，这我们里面得到复兴啊，得到是复苏啊，我们才能够面对更多的将来的忙碌的工作。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退到旷野去祷告，当他身心灵都疲惫的时候。下一个呢，让我们再看，我们一生其实有很多的决定要做，很多的决定要做。这里呢记载的就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里面12到13节里面主耶稣要面对。拣选12个门徒，在他的地上传福音的工作里面是他的一个 team，啊，换句话说，他要 build up 他的一个新的一个 team，啊，需要找什么样的人来做他的 team member。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呢，他就到山上去祷告，整夜祷告，整夜祷告。到了天亮的时候呢。他就来叫了门徒，在他们中间挑选了10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请问这12使徒是谁选的？
神。
是神选的。这听起来好像有点这个太这个 corny 啊，但是我这边稍微要提一下，真的要提醒一下，这12个使徒是神选的，虽然是主耶稣叫他们来拣选了12个， 哎，请问这有什么大了不得？神选的也好，主耶稣选的也好，有什么大了不得？而且主耶稣蛮慎重的哦，选12个人祷告了一整天哦。显然，主耶稣把在他的生命中间，特别在他的 ministry 中间，凡是遇见了要选择的时候，他全然的去依靠神，让神做主，让神为他安排。我再强调一下，在主耶稣基督他的一生中间非常重要的时刻，要做选择的时候，他全然的依靠神，让神来做主。这有什么重要？啊，等等，我们会讲。所以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要懂得依靠神，接着祷告。依靠神，接着祷告。那我刚刚是问了，是耶稣选的和神选的有什么大了不同呢？啊，就有人问了，他说耶稣整夜祷告以后，选了12使徒，中间怎么有个犹大呢？你知道问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哎，好像一昧的普普啊，怎么找了个犹大来做门徒哈、啊？其实这问题是也蛮有趣的，啊，其实我们可以反问，啊，假如12门徒是神选的话，请问谁要负责？啊，假如这12使徒是神选的。当然，我们知道是神选的，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这个约翰福音17章里面重复的讲了很多次，就是神赐给他的啊。哎，假如确定是神选的，有什么 consequence？
陈部长，
他要负责啊，谁要负责啊？除了问题是神的问题啊，所以主耶稣很聪明啊，啊，祷告以后求问神来负责。感谢神呢、啊，因为是神选的12使徒，所以虽然这看起来这些人好像也没怎么样，但是因为是神拣选的，所以你后来会看见彼得从不认主，那个回转为主殉道；雅各和约翰脾气如雷，可以变成是爱的使徒；多马和腓力没有信心，他的信心会增强；即使是像犹大。神也可以借着他来成就上帝的旨意。所以，当我们一生做重要选择的时候，请问需不需要祷告？请问需不需要求神的帮助来指引？这就是主给我们很好的榜样。在他一生的事业中，最重要的选择他的 team member 的时候，他知道去依靠神。这里也许我们可以按自己想一想，我们做重大选择的时候是根据什么？根据我们的 information， 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我们的人脉，根据我们的调查，还是什么？作为我们的决定，我想。看见主耶稣的例子，我相信最安全的方法应该是依靠神，求神来帮助，因为只有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决定，因为他知道将来，他也掌握将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愿意在决定的时候借着祷告求神的指引。最后，我们看遇见极大困难的时候，有极大毅力。Next one, please。好，谢谢。遇见困难压力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看看主耶稣怎么样来面对。其实，在主耶稣一生当中，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压力 我相信大家都猜到，就是他要上十字架，他要面对钉十字架的这个痛苦的结果。看看耶稣怎么样来面对，看看耶稣怎么样来面对。首先，他在36节到38节，他说呢，他就带了他的门徒到了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我到那边去祷告。”然后就带着三个宝贝的徒弟呢，跟着他去。然后他下面就说：“我心里非常忧伤，几乎要死。你们留在这里和我一同警醒。”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心情是非常的沉痛，非常的难过。他说：“我非常的忧伤，几乎要死。”他说：“我要到那边去祷告。”所以他在面对这个痛苦的、这难熬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他要去祷告，因为主耶稣他知道他马上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会面临到他，是他一生中间最不想面临的一件事情。在这个非常痛苦、严酷的时刻，借着主耶稣，下面我们要看着这段祷告，他来面对这个时刻。在39到44节里面，我们看见，他的祷告词，他跟神祷告说呢：“父啊，倘若那些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下面回去看这些门徒这个不争气的事情，我就不提了哈。所以他的祷告两方面，一方面他说：“如果可以行的话呢，叫这个杯撤去，我不要上十字架。”下面那句：“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他这样的祷告一共连了三次。其实这个我读这段经，我是觉得对我心里有很大的冲击的，就是看见一个人子耶稣基督在这时候的心情是何等的痛苦，何等的无奈，所以他做了一些他非常不寻常的事。主耶稣叫我们祷告，他说：“你不要重复祷告了，因为神都听到了。”记不记得主耶稣叫他们祷告的时候，他这里同样的话祷告几次？祷告了三次。主耶稣教导门徒不要重复祷告呢，是因为重复祷告是那些信徒去外邦人，因为小和尚念经念了七八遍以后，这个佛会听的，所以不是要那样子去祷告的。这里让我们看见主耶稣面对十字架，他心中有多么的沉重，多么的痛苦，多么的难熬，是一般人不能领会的。但是他这个祷告有个特点。有个特点，注意到没有？特点在哪里啊？这也是我很觉得我们可以学习的。你看没有？他祷告两方面，他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去。”这是谁的意思？
耶稣，
耶稣的意思。所以你发现没有？祷告的时候，不要偷偷摸摸自己心里非常想的讲出来不够体面，不够属灵，就不讲。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这时候他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去。”所以在这里主耶稣的祷告，我就真切 very human， 而且呢表达自己的想法。所以一个真切的祷告神听的，当然并不说听他这个就不要上十字架，但是神听到主耶稣这样子的呼求，所以我们有急迫的时候，你跟神就讲真心话，神了解你，他会按照最好的方法来回答你的祷告，他不一定按照你的祷告去回答你，但是他会按照对你最好的为你祷告，等等我们可以看到。那感谢神，神了解主耶稣这时候的境况， 虽然是神，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表达，啊，他听到了。另外一点也让我们看见，虽然我们可以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但是神要我们尊重是神的旨意得到成全，啊，神的旨意得到成全。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一个 common mistakes 就好像给一张 honeydew list， 神就会去照办的，啊，不是的，神会了解我们的祷告的情况，然后按照他的旨意来行的。所以第二点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有信心，啊，有信心，相信什么呢？相信神的旨意永远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也相信他顾念我们，也相信他顾念我们。所以换句话说，用简单的话就是说，他相信神的 goodness， 神的善。所以一方面他表达他的意见，另外一方面知道神是有最好的安排，最好的，他的旨意是最好的。所以呢，他就说，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行，要按照你的意思行。所以耶稣基督就按着这样的方式来祷告，而且他知道，我们也知道，他这个祷告会不会兑现的？绝对不会兑现的，绝对不会，让他不要去十字架的，所以感谢神，他主耶稣懂得怎么样来祷告。那到这里呢，我们也许说，糟糕了，这个耶稣最后在克西马尼的祷告好像没结果的，这最后也上十字架了，凄凄惨惨的，但是呢，我刚刚讲了，我们要知道神有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且他顾念我们。所以呢，在圣经的别的地方，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回答耶稣基督显然不能够照他意思成就的这个祷告，但是在这个祷告中，这个祷告神听了，神垂听了，所以这个不能完成的祷告，但是神呢听了，然后呢，神怎么样来成就呢？好，在路加福音22:41-43里面，也讲了同样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后面加了一小块。当他讲了这个祷告完了之后呢，下面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他来干嘛？
加添他的力量。
换句话说，神听了祷告，他知道耶稣基督这时候是极端的痛苦，所以他加力量给他，让他能够完成他的使命，完成他的旨意。那我们怎么可以看得出来呢？又在别的一处经文让我们看见了，在约翰福音18:3-11里面，就描述怎么样来抓耶稣这个过程里面，就让我们看见天使的的确确加力量给耶稣基督。在第六节里面，18:6里面，当这些人来抓耶稣的时候，他们就问，耶稣拿上了耶稣在哪里？主耶稣就说，我就是。当主耶稣一讲我就是，发生什么事？这些人就倒在地上，就倒在地上。不但如此，在第十一节，主耶稣对，不是这个他的徒弟彼得，就把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也削掉了吗？所以在后面再讲到，于是耶稣对彼得说，你收刀入鞘吧，我父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看见没有？这里主耶稣所讲的，跟他祷告的所讲的，求你把这个杯你撤开撤去，有没有不同？有没有不同？有没有看见？显然主耶稣这时候他蛮有能力，蛮有信心。他说，神给我的，天父给我的杯，我怎么能够不喝呢？他有没有再有意思说，若是可以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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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挪去了吗？他没有了。所以看见神有没有听主耶稣的祷告？
哦。
有，从不同的方面来回答他的祷告。所以感谢神，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耶稣怎么样来祷告，把我们心中的难处、心中的不知道怎么办的这个情况，可以告诉他，他知道，他会用神最好的方法来完成。就像主耶稣的情况，他借着天使赐能力给耶稣，让他能够胜过这一切的困难。所以今天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能够从耶稣基督身上学到榜样。我们不会退却，不会惧怕，因为按照主耶稣的榜样，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因为他是信实的，他顾念我们，他必定会帮助我们成全他的旨意。所以感谢神啊！借着圣经上的话，我只举出五个地方关于耶稣基督祷告的事情。来做个例子让我们看。我再三回到起先所说的，其实祷告的本身是一个表现，真正的祷告背后重要的是一个有完全然依靠神的这样子的生命，让接着祷告表现出来成为一个健康的祷告的生活，以至于我们能够把祷告放在第一位，看得那么重，因为我们知道凡事都要依靠神，凡事都要依靠神。主耶稣如此，我们难道可以不做吗？盼望我们就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不是因为需要，乃是因为我们心中仰望神，愿意依靠神，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祷告。不再是如果有时间我就祷告，不再是在做决定的时候要靠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筹算，而忘记来依靠神。我们要知道，祷告的背后的力量是一颗愿意依靠神的谦卑的心。祷告的力量是从有一颗愿意依靠神谦卑的心。那我们今天用一个回应的诗歌啊，我先把回应的诗歌的歌词念一下，然后我们请敬拜的姐妹们来带我们一起来唱。我发现这首诗歌的歌词啊，我觉得真的很合适今天我要传讲的信息啊。他不是叫先把祷告捧得很前面，他乃是从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受教的灵开始。谦卑的心、受教的灵开始，因为我们不祷告的源头，就是因为我们不谦卑、不愿意受教。所以他说呢，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生命是一个谦卑仰望神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因为有这样谦卑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多祷告，多祷告就知道我们能够更深的依靠神，简单的相信，深深的敬畏，一生要跟随你。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把我们今天把我们整个的一生交在神的手中，跟主说，求主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我们愿意来寻求你的面，借着祷告常常来依靠你。求主呢帮助我们，也借着我们的顺服来祝福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